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电台，一起来聊聊甲骨文软件系统公司的历史发展与成就。甲骨文成立的渊源。甲骨文公司是从 IBM 公司的一篇论文开始的。1970年6月， IBM 公司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，论文的题目是大型共享数据库的关系数据模型，被认为是数据库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人们一直在寻找有效的存储和处理数据的方法，特别是在计算机出现之前，对于大量的数据处理时要十分小心。比如说美国在188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，首先要把城镇化分成统计的小区，然后由统计人员调查每个人的年龄、性别、民族等情况，再进行整理交给统计员，把这些信息填到一个巨大的表格中，表格划分成横行和纵行，每个格子里的数字代表着年龄、性别和种族的人数，统计员一个读一个核实，然后统计起来，最后给到政府，得到全国人口的总数字。这样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纸张更是浪费的数不胜数。计算机出现以后，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，就可以把这些信息以数字的形式存放在数据库当中。60年代末，计算机进入到了广泛应用的年代，随之出现了两种切实可行的数据库。第一种数据库就是层次数据库，比如说有一家纽扣公司向成衣制造商提供纽扣，而纽扣公司的数据库中就需要存储客户的大量信息，客户的名字、联系方式和地址等等，同时还有一系列的客户订单。从总体上来看，层次数据库就像是一个公司的编制表，顶部是客户，下面就是订单。从这种数据库中找出某个客户的信息，使用起来也很方便。当然，层次数据库也有它的不足之处，比如一个人来到了陌生的房间，想寻找一瓶冷藏的啤酒，按照正常的方式来找，我们只要打开冰箱就可以找到，并不需要打开房间所有的柜子来寻找冰镇啤酒。但层次数据库就需要找遍整个房间，所以查找一遍的话需要很长时间，这也就是问题所在了。在60年代，计算机的运行成本很高，查找的经费也很难负担。如果说纽扣公司又开展了新的产品业务，比如说拉链产品，把拉链的信息填进纽扣的数据库，其实是非常难的。后来第二种数据结构出现了，就是网络数据库，解决了层次数据库的一些问题，可以用多种数据的视图方式看到数据，不止从上往下看，例如想查找一家制衣公司的记录，可以看到他所订购的纽扣信息，如果想要核查纽扣的数据，就会看到所有订购纽扣公司的信息，每一项数据都和其他的项是相连在一起的。网络数据库就像是一张蜘蛛网一样，错综复杂但比较实用。在数据库中增加新的记录也是非常的方便，但也有一定的缺点，想要查找相关的数据信息，就要对数据库的结构非常清楚，但多数业务人员并不是相关的专家，所以要依靠程序员才能理清复杂的结构，这样程序员的身价也就高了很多，当然也不利于管理。除此之外，专用的程序编写起来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，有的可能以年为单位来计算。而 IBM 研究人员埃德·加考特发表的论文拉开了关系型数据库软件革命的序幕。从理论上来看，人们可以从各个数据库中找出内在的联系，运用这种技术，超市的人员可以查出哪种商品比较畅销，哪种销售的业绩比较好。和层次数据库相比，关系数据库在处理数据之间的关系时更加的多样性和仔细，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的数据库理论研究的成果。像1976年 IBM 的 R 系统的设计引发了众多人的关注。同一年，考特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关系型数据库的研究成果， I 系统数据库关系理论，介绍了关系数据库理论和查询语言 SQL。 埃里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看到了这篇文章，仔细阅读之后，被这篇文章的内容深深地震撼到了，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了用全面一致的方案来管理数据信息。尽管考特在6年前发表了关系数据库的理论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不会有商业价值，速度也太慢了，无法满足处理大规模的数据，甚至无法保证大量用户存储数据的需求。总而言之，关系数据库虽然在理论方面容易使用，但是不足之处就是速度太慢了。对于 IBM 公司来说，当时开发了层次数据库，市场方面也好，尽管在1973年就启动了 R 系统的项目来研究关系型数据库的可行性，但为了保证目前这个软件不受销量的影响，所以 IBM 并没有把这个研究放在主要的地位上，也就减少了竞争性的产品。但埃里森看完考特的研究成果，就坚定地告诉自己的伙伴，一定要做这个项目，在研究的基础上还可以开发商用的软件系统。 IBM 的研究人员大多都是学者出身，理论研究更为擅长，对市场可能没有那么了解。从学术上来看，研究成果应该是公开的，发表论文和演讲就可以使他们成名，而埃里森已经考虑把这个研究成果改为产品推向市场了。这也就是建立甲骨文软件公司的渊源了。